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有故，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得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有故，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华严经普贤心愿品》的进行品，32相这个已经讲完，就是见人言事，当愿众生，32相为好言事，也就意为言好。所以说，我看到一些别人带了一些好的装饰，现在有些人可能喜欢戴领带，有些人戴小项链、耳环。有些人有各种法事，首饰种种，这些时候呢，就想到说佛具有的特定的功德，世间，比如说足下有这个特别的这种的足轮呢，钉上呢就是有肉髻，或者是眉间有白毫，这些的话一般人没有的，身相上面沾身的一些就是美妙的相嘛，主要是这些相。然后后面这个呢，见无言事，当愿众生舍诸事好，具头陀行。所以如果是看到一些人就是像选美啊这样的时候，不是身上有很多挂饰啊这些啊，有些，所以这样的话，那以这种的方式来观，然后看起来有些人身上就可能是没有的，没有什么，现在比较喜欢就是传统的一些欧洲也是比较复杂嘛，身上男的女的这些穿着打扮，扣子纽扣很多呀，有一些那个裙子像那个降落伞一样，很多还要拖地啊，很多，有些像孔雀，有些像就各种各样的那种有吗？像那个打的伞一样，所以有一段时间流行说每个人必须出门要戴一顶帽子呀，身上甚至那些像英国那些地方的话，有一种绅士的打扮呢，拿一个拐杖，还是有一些是可能是具体有用的，有一些雨伞呢即使可以用。据说有些城市建设过程当中好像不断的扔垃圾倒东西从楼上，所以他们用那个东西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早期的时候有一些特定的一些用法吧，可能那些建筑也不规则吧，可能，然后很多人没有太多的那个下水道和卫生的习惯，然后可能就也有一些这样发展过，但是就每一个时期可能有特定的那些，就装饰动物的一些装饰，看以前的那些非常的华丽，很多很多种的那些各种中亚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子，但现在去每种某一种简洁的。如果你弄得非常的繁饰华丽那样的话，就变得有点庸俗一样，所以变得比较简单嘛。那就没有见到这些，看起来身上好像，过去在藏地也是一样的，可能身上每个人身上都带一些所谓的一些石头啊、宝贝啊这样的，珊瑚、水晶，就是。像某一类的一些石头吧，就是还有一些时候琥珀呀、绿松石这些比较多见的，有些有天珠呀，反正完全空着脖子的人比较少见。以前总是有一些东西，像内地的话，可能有些人喜欢玉佩啊、手镯呀、玉呀、 男戴观音，女戴佛，这样种种这样这些嘛，所以如果现在可能很多人身上没有这些，佛弟子可能以前有高物和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些，但现在这样的时候呢，没有也是好，有也是好，就这意思吧。没有的时候呢，因为之前的时候见到这些园林呢、花湖、池子这些、泉涌这些，现在就是说一些人嘛，看到一些人物的时候，没有的时候呢，脖子上没有的带东西，身上也没有什么的话，又想到说啊，这也是很好的，当愿众生摄诸事好，具陀陀行。那陀陀行的人呢，就大部分生活比较简单，所以说本来是意思说好像要。摒弃那些烦恼尘垢，这样的意思就是内心，但是说那表现出来的是说可以，就是说有一点那种摄事者的意思。所以，但是陀陀心上这种的一些人身上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他们也想带那个柳枝来洗牙呀，早豆来就是洗漱啊，洗衣服啊这些啊，然后也有一些就是作为出家人的话呢，也带那些三衣啊，还有一些人带水瓶啊，再带一些这个钵呀，就是卧具啊，锡杖啊，还有一些人带香炉啊。香的盒子、香囊、香水、那个水囊这些，因为这些旅行途中需要用的，还有一些手机呢，小刀啊这些，就自己生还要生活嘛，常常，所以有些有那个什么活碎是吧？一些镊子呀，就是过滤的一些东西啊，滤网啊，还有一些有带一些绳子，但是你可以把它就挂在树上，这样可以搭成那个绳床那些。有些可能就是自己需要读的一些书呀，或者是带的一些本尊佛像这样的有，所以有些所谓陀陀行，也不是说身上啥都没有那种的很少，但像弥勒日巴尊者这样的话，可能身上真的很少东西，身上衣服也三衣也没有，因为他也不是比丘这种出家人，所以说以前的陀陀行的话说。住在这些偏远的，像入行论里面不是有讲嘛，就是破败的一些地方啊，森林啊，石头林啊，树林啊，然后弃食呀，然后说每日可能早上一餐呢就不吃太多呀，饮食的话比较节制，有很多是过午不食的，有些是吃的也。一天如果他旅行的多的话，就还是吃下午餐，他也不是一直都不吃中午饭，体能消耗太大的话，他们是有吃的。然后穿的这个衣服，像三衣里面的有一些是说25条布，一共加起来就是横着应该是吧，25这一看起来是108种的碎片一样的，就那种。有些衣服，有些是平时自己。就特定的法会或者是这些穿的，以及上一次我们这已经说了，就是有一些是平时自己就是礼拜啊、修行啊这些时候穿的，干活的时候穿的，这些上面就衣服有点就变化了所以简单的一些，当然就刚才说的那种像钵呀、禅杖啊这些的话也是。有特定的需要用，所以睡的时候他们说也是随意，就是休息的时候有一些是类似于不太完全躺下来睡觉，就有点像坐着睡觉那种的，有些坐着就是不倒单那种的嘛，就是事实上呢也是可以靠着睡觉，不完全的伸腿啊，这样子。有些露天树下这些禅修啊、墓地啊这些寒林啊那些地方，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每次说看到有些这样的时候说哦， 做这些行为呢，事实上面是一种就是摒弃烦恼尘垢的这些方面的一些一种修法努力的一种方式。曾经也有一些涉事者，我们那边也很有名的，叫一个叫 Eco Shabjara 就是涉事者嘛，Eco 是他的地方吧，他的名字好像叫曲让让主还是法界自且多还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吧，然后别人他的一些学生，就他后来学生很多嘛，有学生问他说，你。就是门口也有牛啊，就常常挤奶油喝的呀，就是现鲜的奶啊，就是酥油啊，可能酸奶这些。然后屋舍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宝贝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意思说你那么多就是屋里屋外，就是来来往往送那么多东西，你有那么多东西，你还叫涉事者？这个对不对啊？他问了一下他的一个学生，但这个法师呢就跟他说，什么东西都没有，不叫奢侈者，那叫贫穷。他也挺有意思，他说奢侈者就是你要就是断自己的那种执着嘛，所以表面的这种奢侈和就是心里面断除分别念的。二元执着的这些上面，真正的涉事者，他的意思说，真正要涉事的话，就是主要是心上面涉事。当然，这个法师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师了。就是上一次我们那个，就多智千仞波切，他的根本上师，他的最主要的上师，其中应该是，就所以那个法师，圆寂了以后，应该是52年圆寂吧。圆寂的时候是多智千仞波切他主持的那个荼毗活动大典了。然后说见乐州人，当愿众生依法自愚，欢爱不舍。看到有些人开心的这意思了。哦，对，有些就是说对那种的，可能世俗的一些快乐比较，就是喜欢呢，比较怎么样呢？执着呀，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对世俗的安乐比较在意，比较执着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当愿众生，依法自愈，就是说能够修行佛法和这种真谛呢。为欢喜、喜悦的这个，不舍这种的对法的一种的欢喜嘛，或者是说法喜精进、法喜充满这样子。那这个另一种话来讲的话，其实意思说，如果乐的话，世俗的乐是有漏的，真正的大乐，这样讲的话，应该是就是内在的调伏烦恼，成就有这样带来的安乐。成就圣果这些安乐带来的安乐，可能很多人也是，就是逐渐的会对世俗的一些就是感受，这些上面是很就是有喜欢世俗的一些安乐，这些是很正常的。但是意思说，更进一步想的时候呢，会想到世俗的安乐的，就是像草间的露水一样，很容易消失，很容易就是，再一次不满足，再一次呢，就是得到以后，就意味着很快就会消散这种所得的这些，没有很长的依靠，这是很暂时的。那么这些暂时的也会引起很多的这些痛苦，这样想的时候就想说，如果心向法，反而更加就是看起来没有及时的那些粗大的安乐，但是是一个最重可靠的一个安乐，从看起来比较平淡当中走向大乐。另外一些是看起来是就明显的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安乐，但是最终走向痛苦，这样子。所以这种的方式， 见无乐着，当愿众生有为事中心无所乐。所以说，那看到其他的，就是好像就对这些没有特别执着的心，就是看到其他人没有，好像就是对这些事法没有执着的话，就愿众生呢，了解到有为的这些事法呢，就是说心不愚，就是对这些方面的心无所乐，这些造作啊，自己心内心当中不会有太多的对有为法上面的一种执着嘛，所以说不乐于就是持续无限的那种造作下去的一种的愿，是吧？那他们现在已经做得比较好了，像刚才那个一样，看到身上没有太多的装饰的时候啊，说发愿说舍事，或者说舍烦恼成垢，一样在这里也是是这种世俗的这种造作执着，臆造的这些烦恼。见欢乐人，当愿众生常得安乐，供养诸佛，就是见到随喜其他人的安乐欢喜。看不论是一些这样那样的原因呢，看起来就是一般善带来的这种安乐，恶带来痛苦是很明显的。不论有些人说啊，要社会稳定也好，经济发展也好，可能最好的其实是弘扬善人心善，有智慧，这样子的一种的具有智慧的一种善，有善的一种的智慧。有以前好像的多时候我不是写了一个爱心中爆发的智慧，它这个其实也是代表这种智慧慈悲这两种结合的意思。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经济也会好，社会也会就减少很多那些代价。如果教社会当中不断的教仇恨教斗争这样子的话，那要得安乐得那种的发展，那些应该是很困难的，因为斗争和嗔恨和那种愤怒是有破坏性的，不是建设性的。从个人内心到他周边的那些氛围到整个社会，你如果生意伙伴之间相互掺和的话，那肯定事情只能越来越多嘛，负面的事情。客户和商家之间斗争或者是愤怒越来越多，那肯定不是好事。有欺骗，然后就是相互不信任，所有的好多好的东西需要建立在一种爱和信任的基础上，省很多这些成本，能促成好多事情。不然的话可能欺诈很多，就是敷衍很多，推卸陷害，什么都有，越来越多。所以有点像说弘扬一种的恶希望得到一种乐，那是不可能的。或者就像有些人说作恶来就是得福，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如果看到有其他人快乐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当愿众生得安乐供养佛。所以心善呢，这些上面就是很重要，常得安乐，愿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常得安乐，当然就能够内心安泰，没有焦躁，没有浮躁，没有那种的各种各样的郁闷悲迫，然后自然而然就是内心当中有安分，有这种的福报，这样的时候呢自然会有这种乐嘛，欢乐幸福。乐供养佛，这个是说就是积福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当然供养佛的话，现在社会来讲呢，说是不是去寺庙里面供养佛像啊，这样讲的。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我们此生来讲见不到，但是释迦牟尼佛身于意的这种恭敬呢，在很多地方都有。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自己好好修行是最上等的，就是供养，最好的供养法、供养佛、供养僧的，就是自己闻思修这方面。但传统当中，当然说在一些寺庙的话，那可以供香啊呀、花呀、灯呀，还有一些时候就是南传佛教现在还是比较流行的，有些地方像上一次的玉佛呀、涂油啊、贴金呢、这些，然后些可能供这个果茶、食物。有些还就是像各种各样，在藏地就很普遍，像各种各样的宝石在报身佛的这些宝冠上面呢、法座上面呢，汉地比较少见。在藏地你去一些寺庙的时候，很多真正的就黄金的、白银或者是珊瑚什么很贵重的一些香的比较多。这个好像过去中亚的地方、北印度地方，像现在的阿富汗那些地方的一些佛像上面也是比较有名的，应该叫巴卡，好像是那个阿富汗北部的一个地方，有那么一个地方，像比较靠近现在的巴米扬大佛。玄奘大师不是以前在那个巴米扬大佛，应该是两座立佛嘛，还有一座卧佛，那个上面的一些。就是佛上面的镶嵌的各种宝石呀，整个那个体积很大嘛，就面向好像上面每个特定的一些节日，他们有那种舞者大会嘛，就任何人都可以来，国王、民众就是没有一个人排除在外的那种活动，就是一连去举行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有些，这样的时候。就是展示那个就是有很多精彩的描写，说那个佛像很多面相，还是头上面那些上面放了很多那种的璀璨的那些宝珠，还是发光的那些，所以整体有一些描述我忘了具体怎么描述，但是确实有很多这方面的描述。像巴米扬那边还有过去刚才说的巴卡那边好像有一个寺庙嘛，应该叫 Vana Vihara， 好像是 Vana Vihara， 是就 Vana 是新的意思嘛，新寺，那边的两座寺庙也是非常有名。后来那边以前叫小王舍城，好像这个也在那个里面有写玄奘大师，在那边那个寺庙呢，就当时各个地方因为有舍利子呀，有这些巨幅的佛像呀，还有很这个珠光宝气非常灿烂辉煌的那种的寺庙啊，叶护可汗的儿子好像就是说准备发动那种就是发兵来战嘛，因为他们不信佛，但后来做了一个梦，就多闻天王的一个梦，然后就是惊吓心，就是晚上就夜梦受到极大的惊吓，然后好像就不久就死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攻那个地方，就这么讲的。因为那个地方原来就是算是就是这个雪山以北的这个丛林，就是翻过来以后阿富汗这边的以北方面的那边往南走的话还要翻雪山嘛。那在那一带算是一个佛学的很大的中心，然后后来有那个伊斯兰教有个很有名的那个诗人嘛，鲁米，好像他们的一些诗歌的风格呀，这些因为那些地方那个新庙呢，说是新寺那个，后来变成了一个拜火教的一个寺庙。再后来当然就是那个寺庙的历史，就是后来一直延续，即使能够学习佛法，但是后来有一些时候就又有其他的人来打仗啊，这样子就是里面的僧人啊，僧人和住持他们都很勉强的，就是在那边有一点半公开半不公开的在学习佛法。再后来有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就是有些人散到那个跑到是那个克什米尔，还有一些跑到和田那边， 所以后来慢慢慢慢那个地方，当然现在就是还有，现在好像也有一些伊斯兰教的教堂有名的，还有一些遗址有呢，有人专门去发掘一些菩萨的像啊，还有各种过去的一些瓦片啊，或者是一些雕像啊，那些残片，能找到。所以我们说的意思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后来当然，佛教。一直到11世纪之前比较兴旺嘛，但逐渐的从，玄奘大师到那边的时候还是主流是佛教，但是后来逐渐的就是有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嘛，就本来8世纪的时候，然后再后来有这个伊朗的一些，就是来现在我看，塔吉克斯坦的很多后代就是。祖辈应该是过去是伊朗人那边来的，所以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他们是连接地方嘛。现在这些地方，瓦纳维亚拉那些也在那个边界嘛。所以在那边是就是文明也好，就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后来，苏菲派的那个鲁米他的一些诗歌呀，一直讲这个，他当然是伊斯兰教徒了，但是他的诗歌那种特色呢。比较趋向，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佛法里面讲到的很多观点。据说这个我听说的，就是说有些人说那个，伊朗那边呢，就是如果现在还形容一些事情美好啊、完美的极致的时候，会说到这个词，就是瓦纳比哈的，说啊，这用于专门的一些词来说啊，像某某这个太好庄严太好看了，像是那个庙一样。有这样的说法呀，就是变成一个类似于民间的俗语一样的。但是 Rumi 这个在西方世界算苏菲的那些诗歌呀，那些里面算是影响力还蛮大的。所以他的一些风格，像无常啊、死亡啊，或者是一些种种的，就是。就很多，因为苏菲派，所以是伊斯兰教的神秘派嘛，所以里面过去，或许我在想说，或许因为他们有受到佛教徒受到不允许修行佛法的很多的这些压力，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有一点内化成一些诗歌的方式来展现了，这个影响到其他的像苏菲派的一些伊斯兰的这种后来的这种传承嘛。所以在西方世界，我知道的里面可能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诗歌呀，就是对其他人有影响的，可能是那个鲁米，但是那个人正好出生在就佛教重镇的这个基础的那个后代。他肯定，我相信他们接触了不少，就是佛学的，因为年代的变化来排的话，能排得到。大概入米是12世纪、13世纪之间的人嘛，13世纪的人嘛。所以那时候应该是佛教逐渐灭没的一些年代嘛。但是因为很多地方已经扎根上千年的1500年这样子的地方的话呢，肯定因为。玛卡那个地方是最早，不是说佛在菩提迦耶证悟以后，最初就是讲道给在家人的两个商人嘛，那个里面的两个商人来命名的那个城市，所以就是玛卡好像就是其中一个，佛给他们的一些头发呀这样子，还有一些最初建那个佛塔的一些样式。说把这个衣服叠下来，上面再放了什么，放钵还是禅杖这样子，给他们一种的建佛塔的一个缘起吧。后来在那边也建了一些佛塔吧。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只是说那个，如果有，就是供养这个佛，这个说米粥啊，就是那两个商人也是供养佛米粥啊。然后后来缅甸的大金塔那里面据说有那其中一些头发在里面，其中头发，缅甸两处地方好像是说，跟那个商人有关的。他们家乡就在现在的阿富汗北边。上一次去年什么时候发过一个卫星，在上面 因为这个在大小乘的经典里面都有这两个人的名字呀，就是经过呀，都写的还蛮详细的。就是那个斯里兰卡呀、缅甸的，就是很多僧人经常读的，好像是哪一《佛说心赞》里面是不是有啊？我不记得是哪一里面也有这些事迹。所以不论如何，就是供养珠宝啊这些的方式设立，修塔建庙、塑佛像种种，然后我们平时用的器具供啊，有些就三门礼敬的方式啊，身体的话就做礼拜、绕佛，就才能修禅定、坐禅。口的话当然念诵这个经文也好、咒语也好、唱诵、赞叹、祈祷。意的话就是保持一种就是学习啊，就恭敬心啊、虔诚啊、静心啊这些方面。所以法供养这上面，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修戒定慧当然是最好了。有些就是传统当中经常也有讲到说啊，就是抄写呀、奉送啊、受持呀、思维呀，就是书写或者是说这些方面嘛。开始演讲这些方面开演，那现在那种寺庙僧人这些里面，当然也有就是修塔建庙啊，有些地方供奉这个就是饮食斋饭，帮助做这些寺庙里面的一些劳动吧，就是庭院的一些布置、修花草啊、清洁这个房舍呀，就是待客呀。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里面居士参与的比较多，所以就是说见到人欢喜的时候，就想说啊，就是常得安乐，然后护持佛法这个意思，就是供养佛，然后见苦恼人，看起来有不欢喜的是人看到这样的时候呢，就当愿众生或根本智灭除。众苦，所以说，所以不苦，若人苦恼，肯定有这些。我们刚才说，乐是因为有福或者是善的那种的功德，乐的话，肯定也有这建立一些恶呀，或者是苦恼的一些因缘嘛。那灭苦，我们佛法当中平时讲到这种苦、苦行、苦坏苦，那这些苦的这个层次、重点方向不一样。苦苦的话，在下三道，变苦，这些在中期的一些地方，然后行苦为主的那些，在就是色界和无色界的这些层面了。这样讲的话，那但是本来讲三苦都周也是。整个轮回都有了 但是因为就比如说地狱里面的住期呢比较长，那无色界这些地方的那个住期也比较长，所以虽然有变化，但是他们在一个世界里面不是那么容易马上就，但是人呢、诸神呢这些有某一些非人呢这样的话，寿命比较短，然后可能很快有投生了以后又可以有其他的种种的这些机会。那或根本智无分别智，这样当然就是能够灭除众苦。然后见无病人，看到健康的人没有疾病的时候，当愿众生入真实慧，永无病恼。所以看起来人健康这样的时候就，以这种的。说，入真实慧的话，就是无为法身，不二这些了悟这些，法界一如这些智慧 如果有一些人是修学净土的话呢，也是我们曾经讲过嘛，就是净土的时候也要好，就是也了解如何真的这个法身，以及就是十宝这些庄严的土啊这些，怎么样获得？那心，具有这种，发愿的时候，就是心也 真诚，观的时候也清晰，然后信心的坚固，没有一点点的这个闪失和这种这种分别二就怀疑的这个心，这样子呢，当然也是可以入这种的净土，永离这些轮回的烦恼。见疾病人，当愿众生知身空寂，离乖真法。就看到健康的人这样发愿说，希望能证得法身，生于净土种种一切众生。那看到一些人痛苦生疾病了，这些时候呢，就说本来痛苦，从因缘上来讲，可能有各种就是原因造成的吧，就是，但是说本身游碌的身体，如果说身受心法，身观不净，就或者是说，然后再进一步看到，就是说，无常，空苦无常无我嘛，就是受是苦，身观不净受是苦，心无我，无常心，对，心无常法无我，从就是说不有那空苦无常无我，无常的部分是那个空和无，无我法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这方面的，去观修的方式，然后离于什么呢？有很多人可能也是一样，就是过去杀生，或者是过去有种种的不善的行为，此生呢导致一些这样那样的苦恼。我过去有言语当中呢，就是有造下一些口业，精神可能也会有不顺啊、不和谐呀、就是错谬的一些想法和说法呀，然后就是不知道，就是我本来一切都是就是离于这些乖真和寂然的，然后我们上次讲五蕴皆空的这个方式去理解的话，确实对色身的执着的看法，原来是从那种葡萄糖不是蛋白质呀，或者是说什么人体的这些各种构造啊、系统啊这样去看嘛。然后另一种的角度看的话，也应该从五蕴的角度去看。这样的呢，就是能够了解到，不仅仅是一个石油的，好像类似于各种系统的精密的一个组合，但是这些看起来就是从石油的角度讲，好像有很多的那种理由感觉到它是石油的，但是根本上面，如果你再从把它具体更细化、更去推、更加往更细的处去看的时候，又变得模糊，又变得就是不真实，空寂这样子。所以如果了解了就刚才说的空苦无常无我这些上面的一些理解的话，那又像因此带来的那些苦恼怎么解决的方式又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只看到化学物理成分的自己的话，那肯定就是会有一种比较真实感的一般的那种，当然那些如果从基础讲的话，也是上升到哲学的一些见解当中的，那这样的时候比较复杂。但是如果光是从功能系统的那些医学上面，一般的医学上面看到，那可能有足够的理由带着各种情绪，健康不健康是另一件事情，但是从五蕴的这种角度去分析看的时候呢，能够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不要以自己的分别念为敌，不要以自己的无蕴为敌一样，把它就是妄想颠倒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它。然后见端正人，当愿众生与佛菩萨生长生净心。看到一些相貌好的人，就是端严的人嘛， 我们说的这种长相，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美丽或者是帅这种说法有吗？传统当中可能应该说端正。如果眼耳鼻舌身，就是也五官这些可能不正的话，在生任何时候都不能算是太好看的。如果有些人鼻子特别大，那也不好看。所以，比如说中东的一些地方啊，伊朗啊，或者其他地方，本来大鼻子的人比较多嘛，他们刻意要做手术来缩减这个鼻梁，就凸出来的那些有很那像一个结一样，珠子的结一样那样的，有点老鹰的那种的话，他们会做那些手术。一些东方的可能又觉得自己鼻子鼻梁不够，又往上垫，各种各样。但是有些眼睛觉得不够大，又割双眼皮这些。但是其实比较怎么讲呢？就是很明显的太大的那种的，有那当然可以做凸唇的手术呀这些。但是一般就比较自然，应该是比较好看。当然这种事情就是自己觉得好就好。当愿众生遇佛菩萨长生净心，长生净心。所以相貌端严，像刚才讲的，就是说供佛花香，或者是供就是罗汉也好，斋也好，其他的一些修行人，这些上面有很多公案说就能够修安忍，比如说那相貌端严的一种的因，保护众生也是一样，嗔恨心相貌难看的，或者是动不动生气的人本来就难看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生很多怒气啊，这样的时候莫名的很多的愤怒，心思很就是误用心思，或者心思有点像就是所现转为敌境一样，心念转为敌境，一样就是然后觉得任何人的不同的，就是听者说者无心，听什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样，变成这样的时候，太过敏感的话，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安。所以说心里面也比较阳光，即便是说到明显的说到这个是对你的很不恭敬的，或者是某一种，但是也能放得下。像我们昨天的时候讲的，就怎么讲呢？像一具尸体一样不为所动的那种能力，上面如果也达不到那个标准的话，至少往那个方向稍稍的走一下，就能听到好坏这些上面不为所动，那当然是好的。所以说，长生净信，那佛法当中长生净信，当然佛菩萨的这种教导，上面生信心，很重要。所以对于清净的信心能够证得，以及已经有所证悟的这些人呢，升起这种信心这方面，见到有些相貌不好的这种状态呢，也可能是过去也像刚才讲的一样，或许说过去有种种的业因缘呢，这个很复杂。有些人可能这一生长相不好，下一生长相好，或者这一生长相不好，过去是很多是长相好，所以这个，过去一些是长相可能一般般，但是来生可能因为积福的缘故呢，就变得越来越好。与不善事，当愿众生与不善事不生乐着，那就是说善事的话。这本身如果一个人看起来长相不太好，但是因为他的心特别善，我们就觉得他们很美好，很美妙。那有些人可能外表长相还可以，但是一去做非常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就是可能就是那个美丽啊，就是外表只是美丽，但是内心呢还需要就是修善念。所以说内在的美的话，可能外在的是随带着内在的走的，所以有一些特定的因缘下，可能就是说内外 不是那么样的高度的美或者不美的这个方向统一的。有些可能就生相本身内心也比较不好，然后外形在形象也不好，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总的来说，这些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希望说相貌端严，也不希望相貌丑陋。这相貌丑陋的话，也不是就是每一个人所希望的事情，或者是也不是个原罪一样。相貌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生当中，如果我们内心善良的话，内心美妙的时候呢，外在的相貌也是不仅仅是个相貌吧，它是一个整体的那种气场也好，或者是说就能现在说的气质也好，就是这些上面会不一样。有些人做一些整体此生的一些业行呢，就是转变修行这些方面很努力。像以前不是有布顿大师长相很难看，所以他妈妈都想把他藏起来，但是后来就是说波士顿就是想给别人看嘛，后来他变成大学者呀，然后受人恭敬的这种修行人呢，对佛学历史这些都有很大的这些丰功伟绩一样的，就是藏文的大藏经的有一些应该是他第一，他那个时候就是初次有这个现在大藏经的这个出行的这种就是真那个编就整就是收集整理吧。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也要靠每个人具体做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对不好的事情呢更执着，对这种相貌对脾气更暴躁，更加不能修安忍，然后怎么讲呢，总觉得自己是最辛苦最冤枉受冤枉的最那种憋屈的，那样想的话那个想法是错的，不能这样想。还是应该常常想，我也很一些非常的幸福，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众生，还有其他的人呢，就是希望他们过得好，但是有一些可能自己受苦的时候也要想到说有更受苦的人，虽然也有更美好就是修行更好，世俗上面和出世间上面的功德都比较相对比较清净圆满的那种，但是就是此生当中能够知遇佛法，能够信得人生，这些都是极大的就是好的这个云缘了。所以根本也不取决于这个相貌，而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智。所以以这种就不执着不好的事情，就是执着恶事的话呢，肯定就陷进去的那种可能性更多。见报恩人，当愿众生于诸于佛菩萨能知恩德。所以这个在整体上来讲，就是说有报恩的人，有报父母的恩，可能是一种然后报这个施恩，或者是报这个佛菩萨的恩，三宝的恩。一般来讲，那也有报国土的恩呢，就是你在一个社会，那这个社会有众人的这种的护持下，维持一种的局面，所以，那过去时候可能也是报这种，类似于有些贤良的一些国王啊，或者是一直在实行这种仁政啊。或者是一些非常好的那些行为的话，民间也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一些做法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说报答佛菩萨的这种的方式，我们讲一方面就是好好自己好好修行，再一个来讲就是一直发愿和行持力所能及的一些行持善法，帮助众生，最后当然发愿就是度一切众生，这方面当然是最大的方式来报这个恩德。见 见被恩人，当愿终身；与有恶人，不加其报。所以看到有些人可能就是说父母的关系不好，师徒关系也不好，那就是其他的一些那种上面就是三宝入虽入门，但是也没有好好修行，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就这时候也要发愿，说希望他们不会有这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心有余恶人呢，不加其报，就是他做的恶行呢，希望能够减轻，希望能够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替其他人发愿回向，忏悔啊，这种都有嘛，就是皈依啊，种种修行的时候观想其他所有众生跟自己一起，然后有些时候在他们耳朵边呢，就是能听到的地方念一些陀罗尼咒啊，种种。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虽然也许没有100%立刻就是180度的转变其他的人，但是也能够种下一些善缘。所以说，个别的行为也可以带来共同的业的那种的影响力。所以有些人原来是一个平凡的一个普通人，最后他发愿说未来当一个明君呢，当一个那种古代的那种国王的话，下一世我发愿当国王，然后在那边弘扬佛法，就像我们说那个印度尼泊尔那个香容卡修那个埋怨他的那个故事，后来就是弘愿成藏地的那种弘法的开始一样。有些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发愿呢，从个别的人的发愿开始转变一方社会的一些安乐。那就是说不说这种格式的，即使一生一世当中也有这样的就是弘愿啊，这样的大悲愿下做的种种的改变。所以像那个阿育王不是开始的时候也杀人放火，做了很多恶事，但是后来就是受其他人的感化以及他自己的忏悔下，就是他那个下堕是虽然有下堕这个恶趣，但是就速度很快就上来了，因为后面都做了极大的那种忏悔，像弥勒日巴尊者不是也杀人马好多个，10几个18个还是多少，但是他也就是没有一直在那个状态下，而是苦心修持，就是逆转这个乾坤这种的。那过去那个罗汉智曼王也是一样，之前的时候杀了很多人，但是之后呢就是潜心修持，非常勇猛精进，然后成就这种罗汉的果一样。所以我们也发愿其他有现在造业的人，杀生的人内心当中有贪嗔痴，就猛烈的这种翻江倒海那样的状态下，那些也要这样发愿。若见沙门，当愿众生调入激进，毕竟第一。所以沙门的话就是希尔曼呢，这个应该就是沙门的这个词，过去的时候吠陀经或者是像我们所说的罗新派耆那教，他们里面也有这种沙门。沙门本身是那种怎么讲呢，试图止息苦，或者是止息苦的话需要止息不善嘛，就止息一切不善的法，不善的一些行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像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有点像见到我们那个头陀行的那种的修行人有点像这些做法。头陀行的人也是一样，可能他本身是出于这种想要努力改变这些不好的一些行为嘛，就是世俗的贪执这些上面。头陀本身是好像梵文Dutta Guna， Dutta 是这个头陀的这个音嘛，就是并出这种烦恼的这样的意思。 那就是屏住烦恼的话，你如果过分参与于各种怎么讲呢，乡敌户亲以及各种各样的人我是非当中呢，可能就烦恼越来越多嘛。所以他们就离开那些熟悉的环境，去往山寂静的山林这些。那沙门的话也是一样，有些时候说的就是说那种沙门。就有些现在以前那个济公和尚不是也说这个贫道怎么样这样说的，就那种意思。勤于某一种止息，就是不善的这种努力的人，也可以说是一种的涉世的那些人。你上面后来又理解，就是一些类似于僧人的代名词也变成，禁欲、修苦行、弃食、托钵种种的。有时候大沙门就是说。玛哈萨玛呢，就是那个指的是佛嘛，所以说看到出家人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说，看到出家人的时候呢，就想说，寂静调如。本来出家人的很多戒律上面要求，尤其是别解脱戒里面的菩萨戒里面，当然这些都是了，但是整体上面来讲，就是身语的这些上面意义的要求当中。很多举止文雅。如果你做到比丘尼的那种的戒律的话，那是就是优雅得体，全世界一流的。应该就行为举止非常非常新著作卧各种各样，这个在现在的上流社会的那种各种训练里面，都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训练。那现在以前的时候，那些僧人呢，各种各样的，包括。礼貌的一些方式呀，就是眼睛怎么看，怎么走路啊，吃东西、休眠、睡觉的时候，不要影响别人，不要打扰别人，那些上面怎么样注意细节呀，各种各样的方面特别多，不要引起各种各样的这些烦恼方面，就是行为上面的一些，就是预防嘛，就比较多，所以说，心无恼怒躁动，这样的话，当然这两个人就是身心调柔，比较激进。那现在有些小说里面和电影里面的僧人，好像就是演的不太那样子，就是那种的根本不存在那样的僧人嘛。据说以前那些金庸的小说什么，我都没有看过那些，但是有人说西藏的法师很多是杀人不眨眼的，这么里面小说里面写的。什么什么，就是喇嘛或者和尚的时候，他们看小说的人觉得那些功夫啊，怎么样？其实我们那边就没有这种人嘛。就是说修行不好的人可能有，但是没有打功夫呀那一种的没有。然后，就是僧人当中的话，就是自己要求自己很重要。当然，有些事需要得到那种比较系统的学习很重要。没有学到的话，可能就变成比较怎么讲呢？有些羞耻上面可能差一点呢、有些不懂那些道理啊，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明着暗着那些上面可能做法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啊。就有些事就是。僧人呢，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内心当中没有这方面的法不相应，但是就是到寺庙里面必须做这样的功课，必须穿这样的衣服，必须要，怎么讲呢？表现这样子，某一些固定的一些行为之类的。但另外一些呢，对这些法本身非常的相应，自己也在羞耻，所以这方面。所以那有些人可能受不了，以后可能要退市呀，或者是就是缓解破戒这些这方面。所以当愿众生，毕竟第一的话就是说，将来能就是要成佛嘛，这一定要就是能够成就佛法，就是修行的人，佛弟子，没有人说啊，我只是，应该这样说吧，就是。成佛度众生，度众生为了成佛，为了度众生，度众生需要成佛，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大乘佛法来讲的话是这种的发心。那南传佛教小乘来讲的话，也是成佛是他的目标， 虽然我们大乘佛教里有些人发愿说下地狱啊种种的真，但是事实上面呢，这个是一种大悲心的这种体现，但是并不是说他终极的唯一的目的呢，就是真诚的这个发悲心的时候就这样讲，但是说，成佛度众生，这个是就是，出家的人的应该是基本的这种愿心了。我们不是修持佛法当中的时候呢，也是要有那种，怎么讲呢？信解心证嘛。所以这方面的就是信心、见解、修心持，最终获得的证悟，这个也需要有。见婆罗门，当愿众生永持梵心，不离离一切恶。所以看到，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也看不到太多婆罗门，在一些这里其实反而能看到婆罗门的那些，在印度看到，其他地方婆罗门也许不是那么容易看到。婆罗门的一些人呢，就非常的讲究比较多嘛，他们就是有些共同的这些行为啊，这些里面也是比较有不吃葱蒜的无心啊，不吃肉啊，不饮酒啊。或者是说，就是净身，没不结婚呢、啊，或者是说行这个十善呢、啊，不偷盗啊，种种这些五戒呀、啊，这方面的也其实是很多跟婆罗门的一些教典是共通，所以印度的也有一些仪式上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他们对吃肉的人有那种有一种厌恶，或者说不能说厌恶吧，但是有种就嫌他们有点那种，就是怎么讲呢，脏也好，或者是有一点觉得不够干净那种的，身心不够干净那种的，所以那个一些婆罗门对于那种不仅仅是那种杀生的那些上面，而是说中。就种姓上面比较低的话，他们也很忌讳。种姓低的人，如果说不会穿他们的衣服，不会跟他们同意就分享这些杯子呀、啊，甚至就是这些嘛。所以有一些是呢，比如说不杀生啊，不吃肉，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但是如果又从另外一个讲，婆罗门很讲究干净，以后把人把它分为其他的等级的人，种姓的人看得很脏的话，那个。干净的心也好像不够干净一样的，所以这种，但是因为那个是他们自己的这种教嘛，他们有一整套的那种，就是，神的这个就是头脑啊，手臂啊，什么肚子呀、啊，这些腿啊，脚掌这些，这种划线的这个分等级5层还是多少层，就这种说法。所以不论如何，一般婆罗门比较就是有，学识呀，有这个行为比较清净啊，这种的是一个印度过去的上流社会，所以甚至国王都不在那个就是最高一级，最高一级是那种修行人，就是精神上面的那种的引领者的那种的，就是把他置为最高的一层人物，所以。过去像蒙古人的话，不是人分四等啊，多少多少那样的分流，其他地方有不同的一些分法。所以我们说，就是这样的时候呢，就因为婆罗门的有些很多行为是不错的，比较亲近的、善的这样子呢，就是离一切恶，就是也应该发愿说，如果能够持禅定，持十善的行为，这样的话，毕竟能够升天。天道的不同的这些政治四禅八定结合起来的一些修行的话，那无想天的那些都有可能。当然，从佛教来讲的话，那些是一种耽误，一种的，但是比起下三道来讲，那些也是功德，十善道啊，那包括那是再生人道，很多人就是说不想再来人间，但是还有很多人呢觉得。如果还在轮回当中的话，再来人间继续学佛，应该是有因缘学佛的话是很好的。就选择，因为没有选择的选择下，然后如果看到这种苦行人， 当愿众生依于苦行之直至尽处。所以这个就是愿众生，这个跟前面的行头陀行的那种的，那些有些是僧人，有些可能不是出家人，这些形象，有些人是出家人，但是没有居士，自己就在这些就是旷野啊，或者是这些地方，有些在城镇里面呢，没有住在寺庙里面，所以在藏地有些地方甚至有那种就个别的僧人吧，就是不是那么多，但是就是是出家人，但是没有去寺庙里面学很多东西，一直是跟自己的家里人待着那种的，就时间多长啊，帮助干活呀、那样的，甚至做生意啊，这样的人也有。但是我们说跟这个相反的，就是有些真正的苦心的人的话，就是愿一切众生呢依于苦心，就是说这究竟就是获得解脱。就是这个意思，说比较精进，修行比较专一的这样的意思，纷扰比较少，那就有点专心致志的修行而获得究竟成就。苦行本身在佛法里面呢，并不是说把它作为一种极其高尚和最终极的一条路，也不是这样子，但是也把它看得比较重的，比如说有些人能够舍世者呀，或者是说去这个闭关洞啊这些地方修行呢。我就看了玄奘大师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新寺呀，那些周边的这些僧人呢，修行极其精进的，说看到那些各个地方成就者也很多，没有成就者假装成就者也混在其中，但是各种各样的都有人里面。也不是说就是有些人可能正在成就的道路上面，有些人可能就是形象而已，但是并没有认真在修行，就是各种各样。所以至于究竟呢，这样的话就比较专一，越专注越努力，当然就是说一分付出一分收获一样，本身这个做学问也好，修行也好，就是很多方面，有些可能不仅仅是一种使用，就是使劲的用力啊，用蛮力那样的，可能有些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也有一些部分是类似于就是要有那种蛮力一样的，就是需要坚持。所以这些上面既有这个智慧方便善巧，既有那种无根无力那种心力啊，精进心啊，性根啊，就是种种的。所以这些上面就是都需要。那么如果一个人说我就三个月不捣蛋，我就很努力，我怎么看不到证悟啊，这样的话那种的又不对，那个完全是一种怎么讲呢，内心的各种品质没有升起来的用蛮力的话，那这个菩提心没有，出离心没有，然后有也是一个我想试验一下那样的心的话，那个肯定很假的。那样能升起来真正的那种，就像你种一个塑料的种子种在地里面，看它发芽不发芽，这样的话很难。或者因为这个修行的品质是需要自己的心的成熟，令心成熟，令心成就，或者是令心解脱。那这个方面没有什么你二心来作假的啊，或者是故意的实验啊，或者是就是为我所取为我所用的时候，出离心没有呢，你就最基本的那个限制呢就没有摆脱的能力，世间八法的没有摆脱，那这样子的话一切修行呢，再修再高深的法门，你还是牢牢的吸附于世间八法的范围里，很困难。或者说没有菩提心学智慧的话，没有这种利他的心的话，就是说不从这个寂灭的这个了知领悟当中更提升，因为它是内化东西，你不能用外显的。就像化学实验的话，你做实验不需要你的态度是什么，它就做相似的实验出相同的结果嘛，就相同的实验的话相同的结果。我看，所以见操行人当愿众生持志行，不舍佛道。 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就是操持这种的戒律啊，然后说，所以他们能够，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坚持精进，就是追求佛道那样不舍这种修行嘛，一直保持这方面的热情和对法的修行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初中后的圆满成熟，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一种，就是锲而不舍或者精进不息的这种心。你如果闭关的话，你假装闭关在那边，就是那样的话没用，就是要，就是真正修行，真正闭关这方面。所以过去有一些，修行人呢，就是持之以恒，包括吃饭的饭量也好，身上穿的这些衣服也好，或者这些要求啊，就是从开始，到后来就是始终都保持一样的，一种状态。如果说他不想，就是说心智不够坚定，说生一点病，那就跑到下山跑下来了，所以稍稍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呢，又跑下去，这样的话就可能有点稍有一点借口坐不住，就跑下山去，然后喜欢这个讨论呢，或者是这样就是造口业的这个习惯有的话，也是这样子，需要一种精进，改变，然后改变了以后，后来就发现跟之前人判若两人，不一样。如果闭关的人的话，就是说，不论生病或者是痛苦或者是死亡的时候，我也都应该就是持之以恒的在那边修行呢。过去不是有一些很有成就者的故事说，就中途生病的时候，就实在是坚持或者坚持不住，走到半路上下来。然后又觉得自己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又回去山里面，会继续修行了。后来就是有一些成就，有这种比较意志力比较坚定吧。或者说有些人觉得说日复一日修行的话，一直要变化这个修行的内容才行，好像不一成不变的去修一种法的话呢，就很难做得到。早上起来以后就是，有些人可能会修九劫佛风出浊气啊，然后为众生祈祷的时候，第一次为众生着想的时候，觉得哎呀很有同情心啊，很有悲心，后来就只读了一个文字，内心当中的触动越来越少，心里面就是和心和悲心的这个河水呢，越来越干渴，越来越干涸。然后啊，越来越这种枯燥，最后念的时候没有感觉，这个，这样的话也不太好，就是虔诚心也好，悲心也好，这些都不能退失。坐禅的时候就也开始坐1个小时，后来坐半个小时，再后来坐10分钟，再5分钟，后来就不坐了，那这样也不行，所以就是自己分配好的时间上面呢，就做这方面的。然后就不做，包括做烟供、会供或者其他的也是这样子一样的。如果你做供养这样的话，也是类似的。给僧人以前的时候有床铺啊，有些有这个，给僧人的一些药汤药啊，因为可能热的地方啊，这些里面有很多这些，这经常有，就是湿热啊，就是传染病拉肚子那些比较多嘛，有些有汤药啊这些。上面准备啊，这样的时候，就是一些，可能有些做了一次，但是可能也要经常去做这样的事情，不能说我以前10年前、5年前或者是做了几次，记得很清楚，其他的时候就没有。当然，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就是，但是只念修，修行的时候要，不论是说，禁止恶行、戒摄善法、饶益众生的这些行为当中呢，尽量就是，不好的断的越来越彻底，好的方面做的越来越圆满，这方面呢持之以恒，不要间断，不是一次性 做了一个就是好的事情，然后就好像就一劳永逸，就永远就不用再做。尤其集资进账的这个阶段呢，修资量夹心刀的阶段的人的话，需要重复的、反反复复的，一直要去修，一直要去做。那我们这个不守佛道，坚持志行。然后下面说，若见，假作是吧？这个是那个当愿众生，常服善开，无趣无事无事法。所以这个是那个头盔吧？这个着这个，就是身上戴盔甲那个和那种头盔啊，身上的甲和那个头盔的那个意思。所以因为可能是武士呀，或者是这种士兵军人那些以前穿的，现在还有这些防弹衣啊或者是什么特警啊这样一或这样那样的一些装备，有嘛，警察也有警察的装备。看到这些的时候，常服善甲，所以想到这个铠甲呢，就是说护善的啊，自己想到这个自己不要让那个恶念或者是恶的行为呢，就是击溃这个善的铠甲，善的这个头盔一样。以前有时候在其他的论点里面用这样的盔甲来做比喻，说这个怎么样，就是护守这个就是慈悲心也好，或者是一些对于正法的见解上面的了解这方面。所以最后呢，就是去入成佛，直至菩提啊。然后究竟圆满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说无实智，就是本质，或者我们刚才说的外在的师父来指出这个内在的这种无实智，对，或者说无实法，所以这个其实事实上是成佛的意思。所以自然本质具足的这种的，不是怎么讲，不假这种造作的，或者说不是由外在的添置的那种的成就。圆满。事实上就是修持善法直至成佛这样的意思。见无铠掌，没有这些铠甲和或者是受伤的这些兵器这些没有的人呢，现在来讲的话，没有这个身上有带枪啊、手铐啊，或者是其他的盾牌啊这些。当愿众生永离一切不善之业，所以呢，这样没有也是很好，没有这个，就是说，就是去掉了这些，就有的时候呢，就当作是一种护守，善，防恶的这个，然后没有的时候，恶已经不存在了，这些离了这种的不善。已经够了，现在不需要防备了，一样就是已经就是永离一切不善之业，再也不用再就是堕落，是这样子。所以以这种的心去做，就发愿，见论议人当愿众生于诸议论悉能摧伏。见到人就是说有这个论议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是那种的，像藏地很多地方也有这样那样的辩论呢，就是可以讨论呢、啊，争辩呢、啊，争论这些都有嘛。所以，这些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呢，就说啊，当愿众生于诸议论悉能摧伏。所以其他的。这个里面的英文好像就是seeing people debate, 这个就是辩论嘛。They should wish that all beings able to relate to all enormous doctrine, erroneous doctrines. Erroneous doctrines in 的话，这个好像就就 related, relate, 哦，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有点翻译的时候，可能当时有一些那个，或者后来字打错了，就是后面这个 able to subjugate or 这个可能好一点。erroneous doctrines。所以不论怎么样，就是说如果有人能够善变。就是能善言能辩呐，或者是说各种，把黑白是非这些各种颠倒、牵强附会这些，或者说诡辩嘛，有是之变聪的诡辩这种。如果这些过去的时候，就是在印度社会这些地面很普遍的，就是相互来做这些辩论呢，就是如果相互。不服输就变倒了以后，对方来归信对方的这个宗派啊，这方面的一些做法有，所以跟这些有关的，就是当看到有人这个议论这些时候，能够就是对于各种的这些就诡辩的这些能够降服，能够摧服就是语出议论，就是外道的各种说法上面的能够就是。降服的这个意思，外道的有些，现在我们那个就是其他里面也有一些经论论点里面也比较多嘛，就是外道的一些观察呀，有些里面是他们也是比较复杂、比较细致的一些智慧，有的，然后差别，就佛法当中的讲到空性的这些上面的究竟的程度的时候，确实有差别，佛性的圆满这些上面。入行论智慧品当中也有一些，就是内容基本上已经表现了各个层次的，就是短见、长见的这些不同宗派的一些说法。见真明人当愿众生得清净命，不矫威仪。所以说，真命的话，就是应生的一种方式吧。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要应生的方式，尽量就是，如果看到一些人，做这种合适的生活的一些方式，来就是维持这种生气，这样的话呢，非常好。就是愿众生得清净命，不矫威仪啊。不需要去杀人放火，不需要去偷盗抢劫，也不需要去这种诈骗呢，就是不需要去那种，怎么讲呢？欺压或者是为虎作伥种种的那些事情，然后可以，就是良心上过得去的合理合法、如理如法的一些方式去生活。那这样子的话，就希望其他的众生也能够过清净的命。不作乱，就是比较体面的过一种的生活，这样的一种意思。若见禹王，当愿众生得为法王，恒转正法。所以看到一些国王啊，看到这国王啊这样的话，当愿众生得为法王。就是我们所说的法王的话，以前指的是那种。就是国王是信佛法的，弘扬佛法，就是迎接这个法师呀，迎请法师呀，就给自己讲法，给大臣们讲法，给其宫廷的人员讲法，给其他的民众讲法那种的，就是大力弘扬佛法的国王就是法王。然后 ecology regard 就是有那种我们以前讲过那个，就是转轮王的那种。就是有那些讲的话，那个就是有点跨宇宙的各种各样的世界星区的那些。那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早期的时候，应该不是指的是僧人，但是也有一些可能说啊，那个就是像佛的话，也可以成为这个法王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词。或者后来的话，有一些国王给 其他的一些他们自己的上师也好，或者是这类的，就是叫这个，赞叹为某一种的法王啊，这些有的这些做法。当然，这个后来发展的时候，就有些弟子们就是把自己对自己很有信心的上师称为法王，这种的现在比较普遍嘛，在历史上面应该这种比较少。然后下面就是若见王子，当愿众生从法化身而为佛子。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如果见了国王，肯定也见到国王的孩子们，就是法王子这些。所以当愿众生从法化身而为佛子。当然，这个当中呢，就是因为佛法被宫廷重视，被这个国王和王子们就是阶层延续以及他们来护持的话，是这个力量是最大的。所以过去很多地方弘扬佛法，过去包括道教也好，基督教也好，这些伊斯兰教也是一样的。哪一些国王支持的时候，后来那些地方就兴盛。包括现在，是伊斯兰教的很多地方，以前是佛法的地方，兴盛千年，以前三四百年、四五百年，甚至这样的地方，有很多是因为联姻呢，就是娶了一个穆斯林的太太呀，然后后来这个穆斯林太太的影响下，那个儿子就变成了穆斯林了，或者比较倾向于穆斯林。后来再生的孩子呢，就更穆斯林，就比如说蒙古人的很多后代也是这样子，过去的那些。现在不是那个印度塔吉马霍那个泰姬陵是吧？那个建造的那些祖上是蒙古人嘛，他们也是。但是后来就是因为长期世代住在当地的时候，就接受就当地的仪式。早期的一些上面应该是那种蒙古人士呢，长生天呐，这些萨满教的一些仪式啊那种的比较多吧。后来，当然，蒙古人应该也接触了景教啊，像摩尼教这些，但是佛教是最主流的，在蒙古，早期的时候，所以，蒙古人把佛法也带向了就是中亚各地呀、啊，因为那时候本身以中亚各地本来有佛法，但是，意思说把那些藏传佛教带到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然后又把藏传佛教又带到那个内地的，应该。也是比较早期的，是靠蒙古人吧。蒙古宫廷里面信藏传佛教，然后又甚至他们好像把在伊朗都建立了一些佛学院之类的，这个有历史，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但是后来慢慢的又不融入到本地当中，什么我看不是那个，蒙古人很有几代人是会大力的把藏传佛教推广到那个佛教推广到，就是阿拉伯的世界，去的，因为他们那个地方，之前的时候阿拉伯人或者是伊朗人又就是占了很多佛教的那种社会，把他们尽量变成那种伊斯兰教的社会嘛，做了很多努力，做了很多就是比较柔和和比较强硬的那些行为。所以我说，就是我们其他人也可以发愿说，现在有些时候这个让微信上不让传，那个上面不能放这样的时候，希望就慢慢的愿众生能够理解，就是如果有那种善的经济学的话，应该是最好的。就是整体上面不是假造的，是从小逐渐的培育了整体的人的素质比较向善的话，世界和平也有更大的希望，繁荣也有更大的希望，什么郑和，什么，有什么这有些政局稳定了，社会祥和，人通政和是不是？政通人和吧，应该是。那种的上面来讲，善那很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些上面，做一些努力很重要。那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先到，我看还有一点点，要不然把这两个讲，然后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这后面，若见长者，当愿众生，善能明断。行 不行恶法。这个上面基本上是文字上面有一个翻译，这上面 if they see 我看 if they see an older they should wish that all beings able to clear cut off and not practice evil ways。 所以这个上面讲的 clearly cut off 这个部分呢，好像其实就是你中文上面是这样，但是它这个上面很明显的就是善能明断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能辨别这个是非呀、善恶呀、功过呀，这个意思也可以说是 clearly cut off， 可以是一种decision， 一种它有那个决断的能力，但是实际上是一种distinguish right and wrong 这种的，所以若见长者这样的话呢，就当愿终身。因为以前为什么说长者呢？也是说长者的话比较，就是我们藏地有一种的谚语，就是民间的说法嘛。看不到的话要上到高山上去看，因为高山上面整个山河大队的那个走势呀，距离的远啊，就是整个山水的这个山势水势。这个地图一样，如果是有点像鸟瞰一样的，鸟瞰图一样的。如果你给你画成这个图纸的话，一个建筑不清楚，一画成图纸就很清楚。一些计划如果能把它聪明的组织成那种的就很清楚。有些书本文本看起来很厚，但是实际上你把它变成像类似于科判那样的话就很清楚。就是类似的。就是看不见的话就是要鸟瞰的方式，或者是把它那个就是公式化，然后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就问长者，有这种说法，因为长者的一些经验啊见识呀、就是比较多，也就是说走过的桥比走过的路多，吃过的盐比什么这种吃过的米多，这样的说法有，所以类似的。这当然不是每个长者都是有这方面的擅长于某些说呀，或者是这些，但是这种的，所以根本上面是说能够与会善恶取舍，明断是非这些方面的意思。若见大臣，当愿众神恒守正念，悉行众善。所以这个上面说就是愿众生能够恒守正念，悉行众善。所以大乘的话本身他有很多的这些责任呢，就是谨小慎微的处理事情呢，因为真正的国王的成就依靠大乘，国王是那种类似于一部分的这种决断和指明方向也好，这样，但是具体做很多事情的话，需要依赖群臣以及普通的人，百姓。所以说，他们的就是过去的时候，有一些可能也是，如果国家比较小的话呢，皇帝自己亲自做很多决定呢，做很多的签那个就是比较中层的这些事情里面参与的比较多。但是如果皇帝很大的那个时间很有限的，然后他只能做一些主要的这些怎么讲呢，引导和或者是说签字，这其他的事情其他专门具体负责人。一个寺庙的话也是一样，他如果寺庙有500人，那肯定也有那种的老人的那种管理的组织，然后环保组织也好，后勤组织也好，或者是膳食法会各行其责，然后照顾小的这种沙弥那方面的管理啊，就是任何社会需要的，就是哪怕是给其他人提供丰富的这些食物或者是商品，这样的话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方面嘛，都有人去负责嘛。那主要是这方面他们如果一个住持他要就是每一个地方都要他自己去做决定，他要这样的话其实很困难。所以这上面的意思说，这些比具体做事的人呢应该很守这个就是正念呢，心其心呢，就是也就是善呢， 他们的那种的心和行为呢，都应该是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功德，有一定的这个善具足这些善德。那当然，这个上面就是大城市具体做事的那些人的象征一样的。所以说修行当中呢，就很守正念，就意思说佛法在实际生活当中融入实际生活当中，怎么融入呢？依靠就是正念。正念的话就是心住于法，心能够依持佛法，依持这个正法，就是佛法的道理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常常意念。念的时候也有随念的话，也有就是六随念嘛，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正念，没有正念的话，怎么六随念呢？这个很难。如果一些法的法义上面要随念的话，也是需要正念。如果有些加上背诵的话，那就更好，更容易有正念，更容易升起来。那另外一些是训练，就是如果自己不察自己的心态的话，那个正念就是教法束之高阁，在书本里面，但是与自己的那种。在业和烦恼习性里面，就是游泳这样互动的时候呢，就忘了那种的怎么样结合。佛法修行的时候，可能你家里人如果跟你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的话，那佛法一下子就到，就好像从自己的精神当中抽离了，反而是用最世俗的方式去想他们啊，回应啊，这样。那这样的话，那就是意思说没有正念，没有正知，就是意思能够检查到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如何。就是用佛法来引导自己的身口意，这方面的，所以这样的习惯了，逐渐习惯以后，哪怕是有些亲人的一些做的事情，你看不过去啊，看不顺眼的话，还是不会，就是颠覆你的心啊，生气啊，还是会用智慧、爱心，不会觉得说自己很可怜啊，或者是自己有委屈啊那样的一种心态特别重的话，就是需要用佛法的正知正念，看到一切法的。空苦无常无我，种种的方式，其他的一些，能够理解到这些转法为道用的种种的方式来引导心，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我向大家，诸位身心安乐，吉祥如意。